观世和尚慈悲，慧天老法师慈悲，各位同学慈悲。慧堂主，我以前在这里住过，所以我愿意就地重游，但是我来了就打搅各位，非常的抱歉。方丈和尚让我说说话，我想还是说好啊，还是说好。我们出家人啊，见面的时候能说法语，能够讨论佛法是对的。楞严经上有一个颂，涅槃离心意，唯持一法时，观世习虚妄，如幻梦芭蕉。这个楞严经啊，是我们中国禅宗初开始学习禅的时候，是达摩禅师啊告诉我们要依据楞严经的印经的，学习楞严经可以得圣道，可以满足我们初发心出家的本愿。我刚才所说的这四句话正好是说明此意的。第一句，涅槃离心意，唯持一法时。涅槃呢，就是佛、弟子佛、阿罗汉、三乘圣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他们经过长时期修要圣道，最后成功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都在涅槃这里。我们现在应该说还没得圣道啊，我们将来到什么地方去呢？也是到这里来。我说这话，各位同意不同意？可能不同意。我到阿弥陀佛国去啊，你怎么说到涅槃那里去？这个大阿弥陀佛国是的，但大阿弥陀佛国也还是个方便啊，就是大涅槃的前方便。因为到阿弥陀佛国去呀，还是要听阿弥陀佛说法，还是要修十念处的，也就是还到那里还是要学习禅的。我们在这里，今天我没有学禅，没有学禅，我们念阿弥陀佛名号到阿弥陀佛国去，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为我们所传，我们到那里学习禅成功了，到涅槃那里去，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就简单这样说吧。这个涅槃离心，一个涅槃的境界是离心一时的啊，就是心意识啊，是怎么回事？心意识就是我们日常建设闻声的分别心，就是心意识。这个心意识就是欲界、舍界、无舍界一切众生的心说法。 信心之法又名为虚妄分别心。因为什么样叫做虚妄分别？因为这一念心不见第一地。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呢，就在见色闻声啊，这是执着，在这里执着虚妄分别，这叫做心意识。这个涅槃的境界离心意识，就是不是虚妄分别的境界，这是修学正道成功了的无分别的境界，无分别智的境界。这个修学正道就是成就那个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成就了，才见到第一地。入无分别离言法性，契入到这里，那就是到涅槃那去了，是这样的境界。涅槃离心意，唯此一法时，这句话很好，这句话很厉害，很好。就是佛告诉我们呢，只有这一件事是真实的，其他都不是真实。其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世间上人呢所欢喜的荣华富贵，就是这个，就是名利，就是这些事情。再说再切实一点说，就是欲。都是靠不住的。你想要求也很辛苦，还未必能成功。就是成功了，你是受他欺骗而已，你并不能够得到安乐的。涅槃离心意，唯此一法实。这个实是真实，就是没有气妄性。最初佛陀开示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常乐我净的，涅槃这里是常乐我净。佛这么说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信心。没有善根的人，他可能还是不相信哈。我们肯出家的人，肯出家受三禅大戒的人，应该有信心。有信心呢，你并没有被欺骗，你能够啊真实放下欲，然后修下戒定慧，最后成功了，你会知道佛说这句话是真实的，没有欺骗我们。所以叫做涅槃离心意，唯此一法实。其中有一个地方呢，容易引起误会的是什么？就是禅定。禅定容易引起误会。我们修学禅，修学禅这件事哈，也就最近多少年，我发觉有个相同的事情。南传佛教，今天的南传佛教和我北传佛教有一个相同的事情，这真是啊不可思议。有什么事情呢？你们几点钟上殿呢？我六点半。我这个不要耽误你们用功啊。我拜大礼啊！你说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不敢，不敢。初开始我得到的消息呢，就是我们的同学啊，到南传的法师啊主持的禅期去跟他们学禅。他们回来以后啊，把学禅的情形告诉我，这是一个我得到一个资料啊。另外呢， 他们拿回了他们的文宣，又属于把它翻成了中文。我看一看呢，他没有观，这个禅是两个方法，一个是止，一个是观，他只有止而没有观。后来呀，是又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就是啊，不管是葛英卡啊，是潘奥禅师，潘奥禅师这几年很对我们很契机啊，我们请他来弘扬禅啊，那他并不是说是坐禅七天，不是，或者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坐禅，这是有短对的，应该时间长一点。但是他说出来一句话呢，就是啊，你内得四禅八定，你不可以修观。这句话也有道理，也不是没有道理。好，他还是承认了，修要圣道应该有止而有观，有止观而得圣道，转凡成圣，或者出国得二国得三国得四国。但是你没得四禅八定的时候，你的止没成就，你不可以修观。那么你不可以修观，那么就是一直的就是修止嘛。虽然呢，一直的修止不可以修观，但是它还是有个限度，就是到了啊四禅八定的时候就可以修观了，就可以修无我观。修无我观，因为你只成就了，然后修观呢，就很容易得圣道，得圣道不难。要是我们没有只没有成就就观呢，观内力量啊，这时候得圣道还是很难。他这样的说话是契合圣言量的，并不违背佛的话。可是你没有成就止的时候不可修观，那初开始就是修止，说得很明白。那么我们中国汉传佛教呢是怎么回事？汉传佛教不是这么说，不是这么说，就是看话头。我们看这个虚云老和尚的语录啊，他的法语，还有其他的这个高敏寺的来果和尚，一个虚云老和尚，一个来果和尚，是我们中国近代的禅宗的大德，哎呀，大家都是这么敬仰，跟他学习，而他呢就是一句话头。然后后来的其他的人呢，也可能又加上一个熟悉观止这些事情，也可能有这些事情的。这个看话头，看话头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这一个人没有去学习经律论的话，我原来是说没有学习经，没有学习论，其实律也没学，没有学习经律论，只是剃光头，穿上出家衣服，也受了戒。他到禅堂，他看话头，他会怎么样？顶多就是个止，因为你这一念心、分别心、散乱心呢，集中在话头这里。其他的妄想都停下来，如果你能办到这样呢，那就是止。其他的根本谈不到观。说是这个看话头，虚云老和尚也有个别解，就是话之头。话之头，话之头就是这句话没说之前，也可以说这一念未生之前，因为说话一定要心里分别嘛。是化之前，也就是没有分别之前，是观那一点。要是你没有学习经论的人，一念不生怎么观了？我看也还这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你最多就是止， 就是指。可是南传佛教还是说呀、啊，你姊妹成功不可以修观，我们北传佛教的这些大禅师的这句话没说。我看见这个熏老和尚的语录，有人对熏老和尚说，说是教下的人呢提倡修止观，那和看话头怎么回事呢？熏老和尚说那是古法，古代的人修禅的方法，后来的人不用这个方法了，就是用话头。熏老师这么回答，那和南传说的呀、啊、就有一点出入了啊。可是呢，也就是这样情形，就是你没有开悟的时候，为什么要看话头？因为能开悟，这句话非常有力量，所以很多的人愿意看话头。说是我们学习经论呢，学的头疼，学的可能会吐血，这麻烦，不如就是一句话头好。但是这样的说法，这是懈怠人的说话，懈怠人才这么讲话的。但我这个说话好像不恭敬了，但是我实在对这件事我不满意，我明白的说我不满意，看话头这件事我不满意。你为什么不满意呢？因为呀、啊，这个达摩禅师告诉我们要学习楞严经，这个六祖到五祖那里去，五祖给他讲金刚经的，没有说你看话头，没这话。那可见达摩禅师也好，五祖也好，六祖也好，都是根据经论学习禅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看话都好过学习经论吗？我们见得不见得，不见得好过经论。我们看这个经论呢，你读这个金刚经，读了经，金刚经就是说无我观嘛，从开始修无我观，最后还是无我观。那么学习禅就是学无我观嘛，就是这样的嘛。而这楞伽经你读一读，也还是修无我观，修个俄空观、法空观，啊，因无而法无，还是修无我观。最初的时候，我初出家的时候，当然我是不知东西南北。一说禅，我看看祖师的语录也不懂，不知道怎么叫禅。完全不懂，完全不明白。但是后来常常的阅读经论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修无我观呐。楞伽经也是主张无我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是修无我观。我们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读大智的论还是无我观，读欲切师的论还是无我观。就是这样子吧。你可以，我们看虚云老和尚，他随时可以写首诗的，法语都是很利的呀。那学习经论有何难乎？啊，因为就会明白嘛，《金刚经》怎么样讲一讲，大家嘛学习《金刚经》，学习《楞伽经》，然后就修无我观，比禅话都好得多，好得多嘛。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刚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南传佛教就是你没有成就止，你不可以修观，那么就一开始就是修止了啊。那么我们北传佛教这些禅宗的大德，那就是主张看话头，如果看得好啊，也还是修止。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有个相通的意思。有个相同的意思，相同的结果怎么样呢？我看看话头的人开悟的也很少。虚云老和尚那个语录上他也是说嘛，很少人有开悟的，明白来说就是没有人开悟。没有开悟应该要想一想办法嘛，要转变一个方法，希望我们能开悟，能得圣道嘛，不转变，继续走这条路， 这条不通之路，继续走这条路，我感觉非常遗憾。我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南传的禅和北传的禅就是学习止，学习止的结果怎么样啊？我们北传的人呢，我们要是用经论做镜子，经论是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来照一照，我因为没有一个人得圣道。当然我这话也是不恭敬的，那就是你说虚云老和尚没得圣道吗？我的确有这个想法，他没得圣道，没得圣道的。那么南传佛教得没得圣道？我们也去学南传佛教，但听他们说呢，说是啊，就是说他们说这个老和尚得阿罗汉了。说怎么知道呢？说是我进去去拜见他的时候，我带着把伞，伞是带在门外边，那么我进到里边来，那个伞就自动的随我进来了。他看这老和尚有神通啊，就是有得阿罗汉了。其实不见得，不见得，这个神通啊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神通，就算是真有神通也不是一定是得圣道，因为你要有这个有点禅定，你就会有神通，有了禅定你也要修神通才有神通，不修神通呢也有类似的神通，得了禅定以后不修神通没有神通，但是有类似的神通，所以这就是表示他有点定，有定并不是见，不见得是得圣道。我刚才说了，得定还是凡夫境界，要得到般若的智慧才能见地义力，那是圣人，那是圣人，只是得禅定不见得是圣人。所以南传佛教要是南传的地球这样传说，传说告诉我们北传的人说这个老和尚有得了阿罗汉了，用什么有是得阿罗汉？因为有的神通。那可见这个地球传这个话的那个南传地球他是平常人，他教义都不懂，不要说他都是他不是阿罗汉，他也不是神人。那可见南传佛教也和我们北传佛教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教义的学习不是很普遍，就少数人有一点教义，多数也还是不能的。那么这是说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有相似的地方哈。但是现在我们说，我还不要说太远了哈，涅槃离心意维持一法师啊，观世习希王如幻梦八教。那么除了涅槃以外的其他的一切的事情是怎么样情形呢？那佛告诉我们，观察世间其他的一切的为法都是虚妄的，都是不真实。这个不真实啊，不真实这句话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无常。你看它很美呀，到时候它又变成个丑陋的，不像你最初想的那么好，就是虚妄不真实。如幻梦吧，就像幻术所变的事情似的，像梦中的境界似的，像芭蕉树似的，都是不真实。我们不应该呀、有这样的希求这些虚妄的事情，希求虚妄的事情你到时候成功也它有变化了，你受它欺骗了啊。不如啊，我们啊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得涅槃，应该这样。这个得涅槃这件事呢，就是两条道路，当然呢主要就是第一条道路就是禅，就是修戒定慧，戒定慧直接可以到涅槃那里去。那么我这话又好像不恭敬啊、但是我照实说呀、因为你真消教义的话，你可能和我的想法一样， 我们今天我们多数不能学禅，我不能学禅。什么叫不能学禅？什么叫做禅？我刚才说就是修我空观法空观，这就是禅。但是《金刚经》上有一段哈，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宝，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啊，说身相即非身相啊。佛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段话说的什么？现在说的念佛三昧啊，《金刚经》是主张念佛的呀，就是念佛三昧啊。但是我们今天谁这样念佛了呢？我看提倡这样念佛的人也不多，我们都是提倡念阿弥陀佛名号。为什么这样？因为念阿弥陀佛名号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是很容易。要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样子呢那不容易了。那个有什么问题要经过学习，不学习这句话，这一段文不大容易懂。那个六祖坛经上那一位叫什么禅师啊，他来跟六祖大师学禅的时候，六祖大师问他什么物怎么来，他回答不上来。这个《六祖坛经》本身没有详细说，在其他的语录上提到，他参了8年以后才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后来他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他向六祖说：“我今天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六祖说：“什么物怎么来？”那么他说：“是一说是一物即不中。”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在想，如果你要是学习了金刚经的话，但是我看不需要一个钟头就可以回答，就能回答这个问题。那我这么想，也可能是六祖学了金刚经，但是他回到光孝寺是南华寺，他没讲金刚经，所以来的人呢没那么快哈。这个我们要是按照《金刚经》这一段文哈去学习呢，那也是念佛，但是那是不同了，那就是禅了啊，就是禅了啊。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成功了就是得无生法忍了嘛，就是圣忍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我看很多的善知识不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因为就是所谓难吧，就是这么说吧。那么我们不愿意学习佛法，那么那怎么样啊？到涅槃那里去呢？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念这个阿弥陀经是直持名号，直持名号，他没有用念佛两个字，用直持名号这个字啊，要一日乃至要7日一心不乱，用直持名号的名这句话。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后边那个下品下生啊，当然他造了很多罪那位啊，但是遇见善知识说啊，劝他念佛，但是他不能念佛呢，劝他念无量寿佛。你这一段文怎么讲？这段我在想啊，应该这么讲。头一段话说是念佛，是观想念佛，或者是你念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念佛，或者是念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知识间解十号的功德，念佛的功德。如果你这样念不来呢，你念佛的名号。那头可以这么讲比较，如果不这样讲怎么讲？我敢不这样讲就有一点不是太明白。 不过我们现在呢，这个用词用这个语句就不是那样意思，就是念佛名号也是念佛，也用这个字，也是用这个字。那么呢，和阿弥陀经呢就有一点就用语上不大一致啊。不过这样呢我们也习惯了，我们说念佛就是念阿弥陀名号叫做念佛，我们只有这样做啊。这样做也好，我们如果能够一心不乱，能够心不颠倒，那么我们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到了阿弥陀佛国就成功了啊，那是决定是正定句嘛，还是好嘛，还是很好啊。这样讲呢，我现在我向各位坦白我的想法，我向方丈和尚、向慧天长老、向各位同学忏悔一下。我是从开始出家啊，所住的庙，这些大和尚都是劝加阿弥陀佛名号的，求生净土的。但是我不断的学习佛法，后来呢，我的思想也得转变。我思想转变，我没有，我这几年我没有去弘扬念阿弥陀佛法门，我没有，我弘扬这个四念处法门。四念处也可以说就是禅的，我弘扬禅，我没有弘扬念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我没有做这个事。我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其实啊，这个事情都是摆在眼前，事情是摆在眼前的，没有什么秘密啊，我很容易就看到这些事情。看到什么事情呢？我们内心里面的贪嗔痴啊，能不能调伏？能不能调伏这个贪嗔痴，叫它无贪嗔痴？我看很难，很难调伏啊。我们要是有道心的话，有向道的意愿的人呢，我们很诚心的念阿弥陀佛稍好一点，但是不能调伏，这个贪嗔痴还是在动。不要说是严重的事情，就是轻微的事情，你心不动吗？可以不动吗？我就是不要讲道理，我就是呵斥你、骂你、回路你，你心能不动吗？能不能？我看不能，不能，完你不能，不能不动，心里还是动。心里要动的时候啊，这件事我因为就不清净，就是不庄严，不庄严的。怎么样才能调伏烦恼呢？一定要修四念处。修四念处啊，你像当然有北传的四念处，也有南传的四念处啊。北传就是大乘佛教的四念处，南传就是小乘佛教的四念处啊。这个小乘佛教的四念处，我感觉我们也应该学习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恶吧，还是很有力量的。什么力量能调伏烦恼？我们观这个身体是臭皮囊，我们欲心就不动。你要这个，你要观这个不净观，有一点相应啊，不要说成功啊，有点相应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女人心里不动，心里不动就清净了啊，心清净了，清净了。这是一个哈，第一个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恶。观法无恶，你要长常常那样修观的话呀，贪嗔痴都不动。就是现在呀，这个我们现在的我们佛教也多数是有组织一个会，组织会呀，这个方丈和尚到期了，他任期满了，重选。选择我做方丈，我也不见得欢喜；不选我，我也不见得不高兴。没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名利的问题，没这个问题。我们说，比如说是现在选住持的时候， 你什么理由你投他一票？有什么理由？因为他对我好，那就是这个理由啊。其实这个理由不对的，你要知道他是能在这里主持，他有，他这个人的品德好，他是真是能主持，能尽主持的责任的。我不要说那么多哈，那我投他一票，我不管他对我好不好，而是他对全面的佛教会有贡献，那我就投他一票。他对我不好，都那是另一回事，你就会有理智来处理这件事啊，而不会因为他对我好我投他一票，不会这样子的。为什么你能这样子？因为修无我观了。我也还有很多话，其实说出来是不好听的，但事实如此的，事实就是这样。其中有我们小小的说一点，有一个人来我就害怕，为什么这样子？你就是有恶吗？你要修五恶观，没这件事。要是我们修四念处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啊调伏自己的贪嗔痴啊，增长自己的戒定慧，那么这样的人来主持佛教不是很好吗？他还真是能主持佛教的。如果贪嗔痴常常活动，他能主持佛教吗？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啊。但是今天的佛教我看呢，还是得念阿弥陀佛。你想提倡四念处，没有人愿意念修四念处。很明白的，就什么第一个修四念处第一个条件，你要学习经论，要学习经论的。谁愿意学习经论呢？我看不是很多，就是想要学习呀、啊，就学习一点儿就好了，不想多学习。你怎么知道呢？你听他说话就知道了嘛。比如他写出了文章，你一看就是佛法学的不够，就知道嘛。那为什么深入的学习他不欢喜嘛？他不欢喜啊。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情形啊，不念阿弥陀佛怎么办呢？我看没有办法，念阿弥陀佛是最后的一条船了啊，最后的一条船了。这条船你要不愿意，你不愿意坐这条船呢，再没有船可坐了，没船了。但是我看呢，少数人还可以修四念处的。我们的佛院里边呢，我们啊有时候打禅机，有时候上课多，坐禅少，但是有时候小禅呢，发掉有心人发心，有心人发心呢，学习佛法，发心修四念处，但是不是很多，是这样情形。所以现在明白一点说呢，我们要希望中国佛教继续不断的能主持下去呢，那要修四念处才可以，要学习经论修四念处才行。因为我们不学习经论不修四念处啊，我跟你讲，我们汉传佛教没有几天了啊，就完全灭亡了。不是别的人能灭亡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出家人自己灭亡了。我说一个不生理由的事情哈，这个宋藏一真里边有一本书叫做《欲切实的论演义》，这本书残缺了，就是不全。现在剩了一多少，我看一本很好，它比这个窥异大师的顿论这个串欲切实之论串要和那个顿轮记比他更详细，所以称为演义啊，更详细，说得很恳，很中肯，就是我们真是能得到他的帮助，但是就那么一点不全，残缺了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不知道这是法宝啊，不重视这件事，就叫他在藏经楼上烂， 叫这虫子咬烂。后来有人发现呢，就是说已经残缺很多了，小小的有一点。就从这件事看出来，我们出家人不欢喜佛法，这是一。第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说大智的论是一个注解，另外还有家乡吉藏大师，他有个注解。我们看这个大智的论呢、啊，我们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很明白的说，很多地方不懂，要看大智的论的解释，我们才能知道哦，是这样意思。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不懂。可是家乡大师他是三论宗的一位大德啊，那个时期三论宗南北朝的时候，梁陈隋哈，宋齐梁陈，研究三论的人多，那个都开了智慧的人呢，他们有前一代的高僧，一代一代的辗转的这个大智慧境界。家乡大师呢，继承了这个智慧，又重新做了一部注解，给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做个注解。那么再加上大智的论，那我们就可以贯通了很多很多里面的妙义啊。但是这个时候也是残缺了，那为什么残缺呢？就是不欢喜佛法啊。瑜伽师的论算是维持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算是纵观这个教派的，都是很重要的经论呐、啊。但是我们要依仗这些古德的注解，我们才能够学习啊。但是都残缺了，就表示不愿意学习。那在藏经楼上给虫子吃啊，随他去了，关我什么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完了，看这部注解啊，无可奈何。那他就是有的那个乱，前后次的乱，再就是缺少了，没有，小小还是能有点帮助的，但是要有完整的不是很好吗？就从这些事情看出来呀、啊。很久以来我们中国佛教就衰微了，这个我再说一件事啊，我们佛学院最近有断食的事情，断食是有人领导，有老师领导我们断食的，不然我们自己不敢断食的。他的办法是这个减食三天，三天呢把这个食日常的饮食啊把它减，然后开始断食，断食七天，断食七天，然后恢复饮食的时候用十天，那加起来就是20天。那么他说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断食啊？他说个理由就是能够排毒，排遣的我们身体里面的毒。这个毒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饮食，我们饮食啊有毒。我原来还寻思牛奶是应该可以吃吧，啊，无病治未及所者贵体。他说现在牛奶也不可吃，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养牛的人，美国那养牛的人呢，他给这个牛啊注射荷尔蒙就变了。这个牛奶也转变了，所以我们要吃啊，对身体反倒不是太好，就有这个事情。我们其他的还有很多事情，就是饮食里面有毒，是身体里面有毒呢，就容易有病。要断食的时候啊，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方便呢，能排毒，那么身体就健康。这件事，但是我想了一想呢。他这么一说以后呢，我反倒不愿意断食。我的理由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毒啊，第一是从饮食来的毒，承认这件事；第二个由我们烦恼来的毒，我们心里面的贪嗔痴一动啊，嗔心一动就有毒，身体有毒啊。那贪心动、欲痴心动、高慢心、疑惑心、恶所这些烦恼一动，心里就有毒。
有毒的药。而这个毒啊，你断食这个能排毒，能排多少毒？不能完全排，能排出一少分可以。这和医生的治病一样，医生不能完全治好你的病，这一少分的可以治，还有一部分不能治。什么办法能够排毒呢？就是修十念处。修十念处啊，我修十念处，我们能够排除这贪嗔痴的毒。贪嗔痴能叫我们不贪嗔痴，贪嗔痴造毒就没有了。这个修十念处成功了的人呢，成功有两种，相似的成功是真实的成功，相似的成功就是难定饮食的意义，真实的成功得无生法眼以后，这两种啊。成功了以后啊，我们过去生啊，我们造过罪业，这个罪业发生作用的时候也是毒，这个毒也能排，就是你要能得圣道的时候，这也是能排的，也能排毒。我说这个话啊。